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康纳说，
卡拉说，
大家都在说，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都市传说特辑。
今天是我们的都市传说集
呀、yeah,
又来啦。
是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齁。
再来一个近况时间，
还是要一个问候嘛、就是、
没错，
是不是大家好吗？最近还好吗？
有没有吃饭啊？
虚伪一下。没有啦，最近我们就是要，毕竟要10月了嘛，对不对、然后连假刚过，
没错，
那我们为了要避开人潮去玩呢，我们选在10月初的时候要去垦丁。
哇，去垦丁。
我上次去垦丁已经是好像5年前的事情了、
我应该更久。
不止不止哦，好像7年呢、
哇，那真的超久我是连好像大学时期我都没有去过那
种。阿瑞克，你去垦丁吗？
没有去过啦。
什么时候？小时候？不会吧？
谁还能记得？
长大后应该还有去。
大学时期
没有印象了，对不对？
不记得是什么。
我都快忘记垦丁长怎样。
我也有点微忘记，我觉得它应该是物价一样贵吧，我不知道的。
对啊，我不知道。
对，反正我们是10月初要去垦丁玩，终于要放假一下去玩了耶。
对啊，天哪，哇，不知道那时候天气怎么样，会不会已经开始大风。
我印象中上次去垦丁的时候就是还蛮好玩的啦，因为就是有坐什么越野车啊、然后夜游啊，夜游
夜游，
我记得是夜骑，然后差点发生车祸。
什么超危险的。
真的，那时候是夜骑，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对机车很不熟、其实现在也蛮不熟的，因为我真的很少骑车。台北真的太方便了。
对啊，捷运就很方便，
主要是我也没有车可以骑啊。
对啊，
就 WeMo 最多嘛，对不对、然后我有汽车驾照，但根本台北买不起一台车啊。有啊，就是有时候租车可以用啦，对不 对,
對、
然后但是平时就不会开车，所以希望这一次肯定我就会开车，我会好好开的，放心。
好，我相信你。好，发抖。
拜托，不然没有人开车。我们这次10几个人，必须要3台车吧、
真的耶，需要有人
开。剩下因为帮你抱回去啊。
对啊，
他一台嘛，艾瑞克开一台嘛。而且艾瑞克处于不稳定的
对啊。
为什么处于不稳定？
他不稳定吗？
那时候那个朋友坐你车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紧张，他就觉得你好像会突然间刹车或者干嘛之类的。
你确定不是他先入为主？
没有啊，他就说他坐在里面会被突然刹车给吓到啊。有啊。好了，你要加油啦，我们那天就来比赛。不行不行。
开始贴纸。那我要坐第3台。
好啦，不会会 OK 的，我就很期待这次玩，因为我忘记上次去玩是什么时候，好久了。
我也是，我觉得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就是我们小时候，然后我爸带我们全家然后去那边玩。
没有啦，上次我们才去玩啊。
你说垦丁呢？
不是，我们有说出游。
出游有啦有啊。
我们去哪？
去露营啊。
不是
还有
是耶，上次去露营，
上次去露营吧。对啊，超久以前耶，
真的。好啦、那希望大家就是这几个月可以就放松一下。毕竟连假刚过嘛，
没错，
对不对？可能还没收心，可以再去玩一下。
对，我们已经度过了7、8月已经没有连假的那几个月了。
没错，
后来几个月可以就是松一下这样。
对，我想到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录音室的事情。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定案，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提这件事。
没错，
所以等到后续有什么新消息再跟大家说。
没错，我们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的。
是的，好啦，那今天是我们都市传说是你来讲嘛，对不对？
没错，今天是由我来讲都市传说。那今天这个都市传说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多熟悉？
超级熟悉。就是之前我们有常常在那个节目上面有提过。然后我也常常说，我小时候必看的日本经典鬼片就是它。
你说贞子吗？
不是，花子。贞子也很经典啊。那花子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
我们有讲过贞子的
啊。有啊，贞子有啊。
对对对，我没讲过。
对，
失忆。
对对，有吧，有讲过吧。
有啦，有。
对，因为每次只要讲到日本鬼片，我一定都会提到华子。
对，对，但是你从来没有克服过他。
对，然后刚好就是偷听课之前也有在敲碗，所以这次就想说，哎，来好好的给他查一下华子的身世背景。
所以他有很多新东西是你没有听过的吗？
他的背景故事啊，因为那时候我有印象的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剧情，嗯，欸，但是实际上这个传说的故事好像不是那样子，就是电影毕竟还是有做一些改编，哦，然后甚至是有结合就是其他不同的传说的元素在里面，嗯，所以这次我们就专注的就是看花子的这个故事。
OK，
对，那今天一样会带来一则偷听客的故事。那这位偷听客呢，我们发现他没有留自己的名字。
你确定不是你删掉？
应该不是吧，就是他那一栏姓名栏是空的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把表单设必填，所以他可能就
也有可能是我们不小心按掉。
对， 也有这个可能希望不是这个可能。
那是简称他无名好了。
对，这位无名的偷听客，那他有留一些言，他说我超爱康纳跟卡拉的声音，上班时间需要被疗愈，非常非常喜欢你们，拜托快快更新，每天敲完等待已经听不了其他频道，太爱你们好听的声音。
太浮夸
对吧，哇塞真的是浮夸，欸，这位无名偷听客
好了，谢谢你。
那讲到花子，当然这个故事就是跟厕所有一点关系啦。
对耶，厕所耶，是有女鬼在厕所嘛，对不对？
等一下听。
所以故事也有是不是？
对，
好
先剧透这样子。
好，我知道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常常能看见灵体，爸爸担心会影响我的身心状况，所以也常常带我去宫庙问事，并协助观天眼。后来当我渐渐长大之后，也就慢慢看不见了。但有时候在我情绪低落或是磁场较低落的状态，还是会看见。平常顶多可以感受到灵体，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认识的，还有他的性别、大约的长相，但是没办法沟通，以及实际见到实体的灵体，只能靠感受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前一份工作，当时我面试一间新开的饮料店，担任行政人员。办公室是设在台中车站附近的一间旧诊所，整栋透天大楼大概五层楼，经过一番整理以及装潢之后变得又新又亮。但当我走到建筑物最后面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没有整理掉的消毒水啊，以及一些不祥的药品。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整理，但我也没有理会。一开始我进到这边工作的时候，因为主管没有信仰，坚信生意不会因为拜低基主会有任何形式的改变，觉得说是需要靠人的努力才会有好的生意。大概经过了两年的期间，原本一楼的店面是饮料店，二楼是办公室，但因为生意不好，我们不断的搬迁饮料的店面，一楼也不断更换工作的项目，从烧饼店到中央厨房，但生意一直都没有起色。后来我们有一位美编的姐姐，她说她自己因为熟悉身心灵还有磁场的理论，和大家说要大扫除才可以改变运气，所以大家就开始着手大扫。平常的我不会踏到三楼以上，因为我每次上到三楼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仿佛就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独自上楼过。但是这次的大扫除，我却要负责整栋楼的扫地以及拖地，而美编的姐姐负责将平时拍照的东西清洗完，而其他人负责琐碎的清洁。全部的扫地拖地我都可以好好的完成，只有三楼的两间厕所我完全不敢踏进去，直接放弃打扫。 我就直接跟姐姐说我已经完成打扫了。但是姐姐在三楼的厕所外面洗东西，就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扫那两间啊？我支支吾吾的回答姐姐说，那两间厕所不好扫啦。我就想要装死敷衍过去，但是姐姐还是坚持我要清洗，所以我就协助姐姐去装水，而姐姐去负责刷地还有清洁。而就当我装到第三桶水的时候，我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大约170公分的男生，他呈现上吊的画面，直接吊在厕所上面。我当时吓到脸色苍白，而当我看向隔壁另外一间的厕所，竟然是一个穿着碎花洋装的女生，她红着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当下我非常的不舒服，我跟姐姐说我要下楼处理事情，要先离开。姐姐同意之后，我就赶快下楼了。从此之后，我每天上下班，那个男生的灵体都会站在我前往办公室的路上，但我又不能让他知道说我看得见，所以只能从他的中间穿过去。而且我发现在整栋楼有许多的灵体，不知道是因为这栋楼太久没有人走动，还是因为过往有医疗的纠纷，才会导致那么多的灵体待在那边。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某一天的午餐时间，我好不容易离开了办公室，而我也忍受不了持续被这些灵体骚扰，所以我就和姐姐还有另外一位同事说我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时候姐姐才惊讶地说，哈，你怎么不早说啊？后续就开始安排拜拜以及各种处理，虽然不知道后续这位灵体过得怎么样，但后来在我经历许多惊吓之后，公司也收掉了，我也成功离职，我也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灵体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这会造成一辈子的阴影吧？
对啊，虽然就是他以前都看得到嘛，然后也是偶尔会去感受到一些灵体，但我猜应该是因为那一栋建筑物真的有点
太
阴
了，
所以变成他也可以看得到。
Oh my god！ 而且是那个画面好可怕。你刚刚说有个男生上吊的画面，
对，直接吊在上面，
然后跟碎花女在旁边。
对，就是等于说他不扫的那两间厕所里面都各自有一个灵体，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有感觉到说，哎、欸，里面好像有东西，所以他一开始都坚决不进去。
为什么男生要在女厕？
欸、突然突破盲点，不知道哎、欸。对啊，但是感觉那个灵体的状况又像是他生前在里面就是自杀，
还是说有可能在被改建之前发生、
哦、
也
有
可能，
对
不对？因为毕竟就会在那边徘徊很久很久，
对，可能在改建之前他那边不是厕所也、嗯、说不定。
哇、哦、很毛。而且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女生真的有点像你讲的花子的感觉，
嗯，就是有另外一个穿碎花洋装的女性在里面、
嗯、
但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嗯，
发抖发抖，
有毛到，
有毛到，对不对？那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都市传说，就是在厕所里的花子
Hanako，
对，叫做 Toilet no Hanako san。
哦， Hanako san，
Hanako san， 好像那个花灯。
对啊，
Hanako san， Koji Koji。 然后这个花子，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传说的内容是什么。
嗯，
就是它最广为流传的版本是，只要在学校三楼的厕所里面，从距离入口最近的第一间厕所隔间开始，你在门上敲三下，对，然后问说，请问花子在吗？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直到第三间厕所门的时候，
嗯，
就会听到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说，我在这里哦。
好恶哦。
对，然后接着这个厕所门就会自动打开，然后出现一个穿着红色吊带裙，然后白色的衬衣，留着妹妹头短发的小女孩，
把你拉进去吗？
对，就把你抓进厕所里面，然后就消失无踪，这样
你就消失，这样
对，你就消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其实有很多个版本，就是说什么他把你拉进去之后，把你的脸撕烂，然后把你的脸撞到他的脸上，这样之类的。
这个太惊悚了吧？
对，就是有超级无敌多版本。嗯，对，还要说什么花子还会帮你拿那个卫生纸啊什么，就是真的很多种版本这样子。嗯嗯，而且我记得小时候我有看过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嗯，然后他也是那种专门去探险的，嗯，他就会邀请一些艺人啊，然后去测胆这样子。但我已经忘记那个节目叫做什么。
OK，
他其中有一集就是在挑战花子的这个传说。哦，他们就去到一间盛传会有花子出没的一间废弃的学校。嗯，他们就到那个厕所里面，然后请来宾就是从第一间隔间开始，每一间对敲三下，然后开门看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每一扇门这样敲三下，然后问说：“花子，你藏好了没？”
好可怕，这个好可怕，
对，很可怕。
Okay.
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测试，直到敲到最后一间门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哦，吓死我。
对，然后来宾也松一口气，嗯，对。然后后来制作组看回放也没有什么事情，但在节目播出之后，就有很多观众反映说，那个来宾在敲到最后一间门的时候，好像有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小女孩的声音说：“我藏好了。”
真假的？
对，
oh my God，
我对这个片段超有印象的，就是我以前真的有看到过这个节目，嗯，然后就是这一段，嗯，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塞，真的吗？真的假的？这样子，
感觉日综感觉就有可能会做一些手脚，
对啊，搞不好就是什么综艺效果之类，嗯，对。但当时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嗯，因为那时候真的好像有很多日本的鬼片在产出，哦，我就看了那个鬼娃娃花子这一部。
花子真的是很有名都市传说，
嗯，真的很有名。然后他那个鬼娃娃花子，他的海报就是那个一个妹妹头的娃娃，然后他头上贴着一张符，嗯，然后这样啊邪笑这样看你。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姐看都觉得超可怕的，就小时候看啦，嗯，觉得非常的可怕。而且以前不是都可以用那个 DVD 去倒转，然后再按播放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段就是那个最后他们要把那个花子的娃娃把它重新封印起来放到神社，但是就在他们关上箱子之前，那个花子就这样邪笑，然后那个女主角就赶快把它关起来。
Oh，
对，然后我跟我姐就超爱那一段，我们就一直在那边重播。
有事吗？
我们就觉得哇塞好恐怖，我再看一次。对，然后但是真的现在来看的话，应该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特效超烂。因为我记得有一幕就是说什么他的那个厕所打开有一个白色的白洞，然后有鬼在召唤你进去，
那个特效超烂。
对，超级无敌烂，
我能想象。
对，所以现在去看的话应该就不觉得恐怖，但那时候真的吓爆。嗯，那厕所的花子这个传说啊，它其实最早是出现在50年代的时候，嗯，那时候叫做第三间的花子，但是它是从8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在日本的全国的小学之间大流传这样，嗯，然后后来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被大量改编为电影啊，嗯，动漫等等的，像那个鬼娃娃哈子他就是在1995年那一年就是发行的这样子，嗯，就我出生那一年，然后后来才看到这样，嗯，然后厕所里的花子就因此在日本的知名度大涨，然后到今天也被称为校园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哦，
没错。那为什么花子会在厕所里面呢？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嗯，
感觉是跟校园霸凌有关系啊。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样
啊，所以不是吗？
对，但其实他故事都没有这个怕，欸，就他都不是校园霸凌的一个环节。
什么？
对，他其实跟一点犯罪有关。他在几乎全日本47个就是县内的小学里面都有非常
多
的版本在流传，像是说有人说他是其实是被父亲虐待的小女孩，然后死后没有办法被超度而形成的一个怨灵。
可是为什么在学校厕所？
对啊，就很奇怪，嗯，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嗯，或者是说花子她其实是从福岛县的图书馆窗户跌落摔死的小女孩的怨灵。对，就可能在当地都有不同的传说的版本这样子，然后甚至在可能埼玉县或者是东京都内的校园都有学生表示说他曾经有看到学校里面有花子的坟墓，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放花子坟墓这样子。
哇，
对，我觉得应该就真的是小学，对，小学生里面的一些留言，就跟我以前小时候，嗯，就是我们都有传说在那个校史室里面放着校长的棺材，历代校长的棺材这样。
哎，欸，我们好像有类似这样的传说，欸，很喜欢传一些有的没的。
对啊，就说哇，那个校史室那个地下室不能去哦，里面都是校长棺材这样，突然有点诅咒的成分。对，就类似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说到说，如果你遇到花子的话，你要怎么击退它？
然后他说，如果遇到花子怎么办？
啪啪，如果你遇到花子的话，传说只要拿出考试得了100分的考卷，花子就会大大的悲鸣，然后消失离去。
什么？自卑吗？
我不知道。他说，哇，100分。对，应该是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在这一大堆的说法当中，其中有两个版本是比较多人去流传的。第一个是一位作家叫做山口敏太郎，他的一本著作当中，他有一本是一个妖怪图鉴，里面有说到说花子她是一个假日到学校玩的小女孩，但是没想到学校里面就突然出现了变态，就从外面闯入，然后花子就躲在学校的厕所第三间里面，但最后很不幸就是她最后还是被发现，然后遭到性侵，然后杀害。对，所以他充满怨念的这个花子才会一直在厕所里面徘徊。对，这是第一个版本的故事。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说这个都市传说其实是在50年代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出现嘛，对，当时的50年代是日本战后时期，但当时爸爸妈妈对小孩的行踪其实非常难掌握，因为当时都没有手机啊，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可以知道说，哎，我现在小孩要不要回来了？对，就让我想到说，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我放学回家，我也都是直接跟我妈约定好说，哎，几点来接我，我就在那边等。
我也是，
对，就是也不会特别联络什么的。
对，然后妈妈迟到超生气，
对，就说你怎么那么晚来，
生气到不行。就是我去补习班的时候全部都走完，就我一个人坐在那边。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或者是顶多啊，就我们学校那时候还有那个公共电话亭，就我可能投个1-2块，然后打电话给阿嬷，这样说，阿嬷你要来接我了吗？
我也是耶、欸、
对啊，就真的等太久了，无计可施这样子。
真的，
对，可见就是如果在当时更早期的50年代就更难去联络这样子，所以其实当时也时不时有传出可能就是小孩在放学路上或者是在放学的学校里面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意外。对，那像刚刚说到那个版本的故事，就是可能有一些变态闯入校园嘛，在当时的年代，过去对这样子儿童性侵害犯的一些防备或者是管制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成熟，然后也没有一些系统上的规范，所以这件事本身对当时的家长而言就是真的很可怕的噩梦，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这样的传说出现，也才会有这个说法。就是有一点也要告诫小孩说，哎，你在放学之后你就要赶快回家，你不要逗留在学校，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告诫的意义这样。那另外一个传说的故事是跟学校的老师有关。
学校的老师做了什么事吗？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花子她是一个一般的就是那种小学的学生，然后有一天花子在学校上完厕所啊，然后出来之后她就看到，哎，刚好自己班上的男老师然后她看到老师在男厕的门口吸烟，但是在日本老师是不能吸烟的，他的规定很严格，就是如果被人揭发的话会非常的严重，就是除了会被学校解雇之外也终身都不能再当老师。
哇，那么严重。
对，就是很重的一个惩罚。所以那个老师看到花子，哇，就被吓到，就威胁花子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你。
哇塞，这个老师，
这老师是凶。从那一次之后，花子看到那个老师都很害怕，然后连厕所都不敢去，这样就怕说会再看到老师抽烟，或者是再碰到老师。然后后来花子的妈妈也慢慢发现说，哎，花子好像有点怪异，然后就开始追问他，但花子一开始什么也都不说，然后在妈妈再三的逼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就说什么，哦，我看到
老师，
对，老师抽烟，然后他威胁说，如果我告诉别人就要杀了我之类的。然后妈妈，哇，知道真相是气爆，然后她就赶快去跟那个家长委员会投诉。但在日本家长委员会是非常受学校重视的，所以那位老师就马上被学校革职，就开除这样，然后也终身就不能再当老师。
完蛋了，感觉老师要复仇了。
对，准备一个报复，对不对？然后花子的噩梦以为就这样子结束了，她生活也开始恢复正常。但就在某一天，花子就跟她的同学一起放学，然后突然花子就说，啊，好想上厕所，你等我一下，我先去上厕所，然后就让那个同学在外面等他。但后来因为刚好那个同学的家长也来接他了，所以就他也先走。这时候花子上厕所就上到一半，就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就他听到有人走进厕所
之类的。
对，感觉是皮鞋，好可怕。然后听到那个人用低沉的声音问说，花子你在不在呀？一起出来玩吧。
然后开始敲门，
叩叩叩，没错。然后花子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说就是那个被解雇的男老师。 然后他整个人就吓到身体都僵掉，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老师就这样一间一间的敲着门，直到他走到花子在的第三间的时候，突然就没有声音了。花子就等了一下，就想说，会不会老师就走了？他就松了一口气。但就在他要出去厕所的时候，从厕所右上方就传来了一个声音说，我找到你了，花子。超可怕。他就发现说那个男老师就从那个隔间的上面这样探头看他，超可怕。你有看过熔炉吗？
我知道啊，真的恶心的校长啊，
超可怕。他就像那样，就是从上面这样隔间探下来这样看他，然后说，
最近那个不是也是吗？
你说陈时中吗？这个就
他的影片，
对，他的那个宣传片这样子。对，我们今天不聊政治。对，然后第二天花子的尸体就在厕所里面被发现，然后他整个裙子都被染成了红色。花子的妈妈就很伤心，出殡的时候就帮花子换上了一件新的连身裙。但是很奇怪的是，出殡的那一天花子身上的裙子竟然又变成红色了。
哇，怨念很深。
对，花子的妈妈也这样觉得，她就觉得说，哇，一定是花子的怨念才会让她的裙子都红掉。所以她就让花子穿着这一件被染红的连衣裙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然后从此就开始出现一些可能会在厕所的第三间隔间遇到花子这样子的故事。对，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老师的版本这样。那如果我们从日本传统的信仰去看这个传说的话，其实也会发现说，日本人其实常常会很习惯把一些日常的事物把它赋予神灵啊或者是妖怪的特质。对，像是日本在江户时代跟昭和时代初期的时候非常信仰厕神，就是厕所神。记不记得你之前有讲过那个中国的子姑神？
对，子姑神，
对，就是厕所神的一个概念。那关于这个日本版的厕所神呢，有一位日本的怪奇现象研究所，他叫做病木生一郎，他有整理出就是日本民间信仰中有关厕神，就是厕所神的一段论述。他说，人们会在厕所中放置穿着红跟白衣服的女娃娃。对，是不是就感觉跟那个花子的穿着很像？
对。
然后人们会用芳香的鲜花供奉她。然后这个女娃娃就有了花子这样的名字。就是花嘛，
哈
娜，对，哈娜口这样。然后虽然这个习俗就是在战后就慢慢消失了，但是人们会在厕所放着一些芳香鲜花的这个习俗就保留了下来。就是保持公共卫生这样子。对，那这个花子的传说就在这样子的信仰基础上面产生。然后因为学校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嘛，就是很多学生会在聊天啊，或者是口耳相传一些恐怖的传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传说发散地，就让这个传说这样慢慢的形成。对，那刚刚讲到那个子姑神，
子姑观音，对，子姑神，
对，然后就叫做 Toilet no Kami-sama， 厕所之神。
Kami-sama 是神，
对，就是我跟康娜有听一首叫做，也是同名叫做厕所之神的一首歌，是植村花菜唱的。
对，其实是艾瑞克推荐我。
哦，原来是艾瑞克啊。对对对，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
谢谢，
超级好听。他这首歌我发现有9分钟那么长，
很长，
超长的。对，因为他这个歌词其实是在说就是他跟他奶奶的故事啊。对，因为他小时候其实非常讨厌打扫厕所。然后他奶奶就常常跟他说，厕所里面住着一个女神哦，你好好打扫厕所的话就会像厕所女神一样美丽，
漂亮哦。
对啊，但其实他这个歌词讲到后面也蛮难过的，因为后面因为他开始进入青春期，然后他就开始顶撞奶奶啊，然后放假都跟男朋友出去玩啊，也不回家。对，然后也不再相信有厕所女神的存在。那他最后也离开奶奶，就是去到大城市发展。但就有离乡背景的人应该都知道说，有时候工作很忙，也很难就是常常回家
看家人。
对，所以就让他跟奶奶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直到最后他得知奶奶生病消息之后，他回去探望奶奶，但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见到他最后一面。就也成为就是他一生的遗憾这样子。所以他就把他跟奶奶的这些故事都写成了这一首歌。对，我就觉得哇，
很感人，
超感人的。就是我边听这首歌然后边听打这个，哦，整个字都软掉，
很真实也很感人。
对啊，那他后来也有写到说，就是他回想往事之后，他才发现无论时光怎么变化，自己永远是奶奶最疼爱的孩子。而且无论世事怎么变迁，奶奶一直都是自己最深爱的亲人。对，我就觉得哇， 这歌词写得真好、啊、而且歌又超好听的、
嗯嗯、
对，超级无敌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首植村花菜的厕所之神，
对
Toire no Kamisama，
对对对对对，
没错。好，回到这个都市传说，这个厕所花子的传说就是在日本这样子的文化背景下面产生的、啊。那从刚刚那个厕所之神的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信仰其实一直存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
嗯、
就是他们其实一直都是跟这些传说一起生活的，
嗯嗯嗯，
就他们不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或者是会去避讳这样子，
就已经完全融入在他们生活中了。
对，所以当他在延伸成不同类型的各种传说，其实也不奇怪。
哦、OK，
对，但他们都共同有一个概念是，厕所里面会有一些神，或一些妖怪，或者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灵体。
嗯，这样也蛮可怕的。
对，我也觉得是蛮可怕的。就是我还有看到一系列就是厕所里面的各种传说，就是关于日本的这样、
嗯嗯、
可见他们对于厕所神真的是非常的融入他们这样子。
嗯， 嗯，
但其实厕所里的花子这样的传说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然后也觉得那个歌非常的可怜。
对，我觉得花子的传说就是它不管是哪一种版本，
嗯，
其实都还蛮可怜的。就是花子他的身世，
嗯，
然后最后就他的魂魄被困在这个厕所里面。
对，
就、嗯、虽然说后续我觉得电影其实有点把花子丑化、欸，
对，就有一点把他嗯妖魔化，因为像我看的那个鬼娃娃花子、嗯，它其实有一点结合了就是厕所的花子的故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会自己长头发的娃娃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就是真的把它描绘的是比较邪恶，他们要对他们要把它镇住，要打败它这样子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厕所门一打开，那很多黑色的手、
嗯、哦，对对 对， 对，
手伸出来都把它拉进去，
嗯，很可怕，
那也很可怕。
对啊、
欸，
超可怕的！如果你打开厕所，一堆手啊，把你拉进马桶里面，超……
对啊，花子才没那么坏吧？
对啊，应该是不会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于那个男生是有怨念的，没错、嗯，所以可能对于相似的人会做这件事啊、嗯。但是一般人应该就……哦，我觉得好像也会诶、欸，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不知道，
因为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冒犯花子，因为他当时是很害怕的。
哦、对啊，哦，而且方法还是这样说：哎、欸，你藏好了吗？
对，你是故意在弄他。
对啊，
他就很怕那个状况。
对啊，然后又故意弄他，除非你随身带那个100分的考卷，就是随时他跳出来的时候就哇100分，他就大叫这样。
那还是另外一个方式破解他，就是因为他很害怕嘛。
嗯，
然后你不要开正门，你直接从上面看他。
哎、欸，他应该直接吓死。
那花子就会消失。
就哇。我不知道，
因为他以为你会开正门，
然后一个杀他措手不及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会从
乱讲。
对，我觉得他会从下面把你从上面拉下来、哦，
好可怕，
很可怕，
直接把你吃掉。
对，还是不要这样、哦、好，那我今天讲的关于厕所里的花子这个都市传说就到这边。
好的，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Facebook、Discord、偷听客社区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好邻居，在里面可以分享大大小小你遇到的事情，生活可以跟各位好邻居们聊聊天、
嗯、
然后在最新一集的讨论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心得。
没错，
是的，然后当然也欢迎到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
嗯、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KKBOX 订阅起来，
订起来，
这样我们就明年可以继续入围百大。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我们有开了 YouTube 的频道、嗯、那 YouTube 会把我们的鬼故事精华剪到里面去，然后欢迎大家按下订阅按钮，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是的，订阅起来。那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